听众朋友，每年的上半年度，美国应届高中毕业生轻轻松松的，也紧紧张张的在等待大学录取通知书。有一位中国学者，他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成绩非常优秀，甚至亲自到白宫接受美国总统接见，颁发他优秀中学生奖状。可是奇怪的是，没有一个常春藤名校要录取他，为什么呢？请听张荣博士的分析。
中国、美国即使教育理念、教育体制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学生们有硬实力和软实力之分。在学校，学生被大力培养硬实力，学知识、做卓越、学各种技能才艺，这是好的，是我们提倡的。而学生同时也需要软实力来支撑和运转自己的多种身份，他们是孩子、兄妹、朋友、亲戚、合作者、领导者、陌生人、消费者等等，和我们并没有大的区别。所以，全面的教育应至少要考虑以下的三点：第一，内心丰富大于技能丰富。美国的学生校外活动包括体育活动、乐器乐团、活动小组、社会义工等等，都是由孩子们的兴趣来选择的，并不是收费的。活动是以团队为单位，不仅要发展孩子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们的团队精神和合作能力，这是一种性格的培养。久而久之，孩子们自然就有与人打交道、与人合作、互相谦让和勇于担当的性格。这和中国家长从小花重金请好老师，培养孩子的才艺技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美国的中学生就开始步入社会，他们有各种的社会活动，比如去社区老人院、残疾人学校、医院、幼儿园、图书馆等等地方做义工，而且多数学生都能持之以恒，一做就是几年，没有任何人要求他们去做，这是他们的兴趣，是他们觉得应该做的。也是必须做的，这些经历都会让他们的人生更为丰富，让他们产生了对社会的爱心和责任心，是他们的光荣。这样的历史经历将会记录在他们的成长史中，也是他们将来申请大学、找工作的重要正向参考因素。第二，集体工作大于个人快乐。我女儿从高一开始，每周放学后都会来我的大学研究室工作10到20个小时。开始只做一些帮着配试剂、洗洗瓶子一类的活，慢慢的，由于她努力好学，很多工作人员就让她学点实验技术，好帮他们做些正式的实验。有一次周五，我女儿应该去实验室，但是因为她有同学聚会，不想来了，让我替她请假。但我告诉女儿，如果你不洗干净这些瓶瓶罐罐，明天是周末，只有人用，没有人洗，那么你的实职将会直接影响周一的整个实验室的工作，女儿也不得不认同。所以半夜12点聚会完了，她让我开车带她去实验室，把她的工作全部完成。因为她也明白，这确实是一种责任，一种粗浅的职业道德。从小开始接触社会的孩子， 不知不觉的就会懂得什么是责任。我经常引导高中生，建议他们争取去餐馆、面包房等比较辛苦的地方去打工，因为在这种地方难免会受欺负、受挫折，常常会不高兴，但是社会将告诉他们什么是社会，而不是家长和老师告诉他们什么是社会。这种短时间的艰苦和吃苦不会意味着终身的艰苦和吃苦，但能培养出一个人的勇敢、坚韧、宽容、大度，让他们长期受益的优秀品质。第三，与人同乐大于一人独乐。每个学生在校外都应该有一片自己的天下，千万不要把孩子关在家里，关上房门学习、做作业、看电脑、上 QQ， 使孩子们失去童心，没有社交能力，没有合作的意思，没有宽容心，没有责任感。即便从现实功利来说，这样的孩子将来也不可能有一篇让美国招生官感动的人生故事，写成精彩的个人陈述去申报理想的大学。我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各方面十分优秀，在高中时曾是本州每年一度进白宫领奖的女学生。美国每年每周只有一名男高中生和一名女高中生可以去白宫领优秀学生奖，但报考大学要写申请论文时，有个常青藤大学要求在论文中记述一件自己认为最难忘的人生挫折，而该挫折的战胜使自己终身受益的实事。这个女孩的父母及全家老小坐在一起，竟然没有想出任何一件对女学生有益的挫折。她的父母还说，我们的孩子学习书本知识和各种才艺，家人都全力支持，从不让他花心思在别的事情上，怎么会让他遇见外面的艰难困苦呢？所以这位蜜糖中泡大的泉州的女状元，去白宫领奖的优秀学生， SAT 各项统考成绩几乎全是满分的孩子，最终没能如愿地进入任何一所常青藤大学，只有带着他平平淡淡的幸福美满的人生经历，去了一所申请用来保底的大学，家长和学生本人的万分遗憾成为了他们的终身记忆。这也是目前大部分中国独生子女的共同特点，家长创造了无数机会让孩子们学这个补那个，就是不去创造机会让孩子们去学品德、修道德。在美国，内心的培养才是孩子们从童年到成人、从青涩到成熟的必经之路，是孩子们走出校园之后，在更为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是否能融入社会、与人交往是否愉快、生活是否幸福的决定因素。家长们，你们又该如何思考和行动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张荣博士。张荣博士在日本佐贺医学院取得博士学位，曾经在美国范德堡大学和史丹福大学的医学院从事医学研究。由于在三个国家教育界常年的学习工作经验，使得张荣博士对教育有深刻的领悟，对各国教育的着重点也有独到的洞察。基于他所看到的中国留学生对美国教育体系缺乏了解， 所以今天张荣博士特别针对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提出他的一点看法，但愿今天的分享能够带给您一些启发。谢谢您的收听。